哎，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博闻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玉坤，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啊，中国的高校是比较烦啊，随着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情节的发作啊，国人呢往往把这个国内的高等教育水平还有科研机构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又一次提了出来，而且颇有微词。与此同时啊，最近一些不争气的高校也是丑闻迭生。那么最近呢，武汉大学是传出两位学校的主要领导呢是受贿被查的消息，而且呢前两天又有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曝光了一起啊中科大今年自主招生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蹊跷事。今年啊，中国科技大学招生的最低的投档线呢是668分，但是呢有人就发现这安徽合肥一中有一位考生呢却以611分的低分被科大给录取了。而且后来人们又发现，这位以超低分被录取的考生，他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科技大学现任校长侯建国的儿子侯志远。那么这样的一个中科大破格降分录取校长之子，那是自主招生的正常的结果呢，还是疑似潜规则的违规招生呢？哎，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在博客当中最早披露这个事件的著名的学者方舟子先生。方先生你好。
你好。
嗯，那对这个科大校长之子侯志远以611分被这个所谓自主招生录取，那整个这个经过据你了解啊，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把他给录取的呢？
他就是以那个自主招生的名义录取的。
嗯，
他给自主招生定了一个基准线，分数基准线说是650分。
嗯，
然后呢这个自主招生呢说可以从这个基准线再降三档，有一档是可以降40分的，还有一档降20分，然后一档降10分的。然后这个侯志远呢就是以这个第一档降40分的这个名义把他录取了，这样他设了一个基准线650，降40分是610分，侯志远是611分，这样不刚好就把他给录取进去了吗？
嗯，那么有关这个一些报道当中就讲到说，实际上科大他有一个调档线是668分，现在又出了一个650分，那究竟这个分数线到底是多少呢？
这个自主招生的时候设基准分，他们科大自己公布的那个自主招生计划说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个自主招生的基准分应该是按1:1的调档线来设的，所以这个基准分应该是高于668的，因为一般的这个录取线668应该是高于那个1:1的调档线的。
嗯，
所以不会低于668的。
嗯，
那么他们现在把它设为说基准分650，那纯粹就是为了把侯建国的儿子给招进去才这么设的。
嗯，
这明显就是一个违规的招生。
嗯，那这个就是说自主招生它已经有可以比如说降分的这样的一个规，这个降分的幅度呢也可以是由学校自己来拿捏。我们也知道呢，国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著名的高校在破格录取一些特殊这个考生的时候呢，有降这个分降到60分的，比如说去年和今年清华大学都有降60分来录取一些学生这样的事情。那他现在显然呢，就是像你刚才讲的，他有一个降40分、20分、30分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既然已经是降40分了，干嘛还要再规定出一个基准线650分和668分这两个基础分还分开？那你干脆规定可以降80分不就完了吗？
对，但是他们当时已经是这个是在录取之前已经设好了，
嗯，
已经定好就是这个自主招生的计划，
嗯，
都说得非常清楚的，基准分应该怎么设，然后应该分降几档，
嗯，
降三档最多就只能是降到40分，这降40分已经是非常惊人了，
嗯，
但是即使是这样，按他以前定的这个招生计划的话，还是没办法把这个校长的儿子招进去，
嗯，
所以他们就违规。就把那个基准分又再往下调了。
嗯，
而且你说给他降40分， 这也是没有理由的。
嗯，
为什么校长的儿子就能这样40分？
嗯，
他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有没有是什么突出的成绩？
嗯，
就像你说的，说清华他们可以降几十分招一些人。
嗯，
那么那些人都是比较特殊的人。
嗯，像去年好像是有一个这个少女作家，就很小的时候就写书的一个蒋方舟，
对对，
是降了60分给录取的。
对，就是说他已经是出名了，
嗯，
在参加高考之前已经出名了，
嗯，
那这样把他招进去的话，大家
那么咱们这位侯校长的儿子是不是也是一位天才少年呢？
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突出的，因为科大他们招生的老师提到的一点，说是这个侯校长的儿子曾经得过全国化学竞赛二等奖，
嗯。
如果这件事属实的话，那确实是很突出的，因为这个全国化学竞赛二等奖的得主是很少的。
嗯，
如果他真的得过这么一个奖的话，那是可以保送的，连高考都不用了。
嗯，
不让参加了。但我查了一下，实际上他不是得了这个奖，他得的是化学竞赛安徽赛区的二等奖。那么这个就很普通了，光是这个侯校长儿子的同学，就合肥一中的同学，就有17个人得了这么一个奖呢。
哦，就同学校就有十几个人。
对，就有17个人，就跟他同年级的就有17个人得了这么一个奖，所以就很普通啊。
那是不是这17个人都有资格这个降40分来录取呢？
那
这我们就
没有
啊。那对这样的一个降分录取的行为，那究竟是一个自主招生的正常的结果，还是疑似潜规则的这种违规的招生？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通过电话呀，是打到中国科技大学，那么专门去采访了一下这个中国科技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老师，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老师他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解释。
喂，
哎，你好，哎，请问是中科大负责招生的叶老师吗？
哎，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咱们今年有一个自主招生的一个考生叫侯志远。是有这样的一个学生吗？
是。
说这个侯志远是咱们校长的孩子，是这样吗？
是。
啊，然后我看到那个有说他这个分数是611分，说是咱们那个调档线最低的调档线是668分，是这样吗？
我们最低调档线654分。
那个668分是一个什么分数线呢？
是计划1:1的调档线，即原计划的那个最低分数线。
原计划的最低分数线是668分。
对。
实际的录取分数线是654分吗？
对，这是在录取过程当中，我们每年都要增加的，增加计划。
啊。
增加计划分不就往下降吗？
我看到他那个反映说啊，咱们自主招生的话呢，最多可以降分40分，是吗？
对对。
降分40分的话，那如果是按照654分的话，降分40分就是614分。
对。
614，那这个侯志远的分数线他还是不够啊。
不够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子女的照顾几分吧，也是这种情况。
学校子女照顾几分？
本校的子弟我们每年都有一定的有一些照顾，但是这个照顾应该跟别的大学来讲还是不是太多的，每年都有一些这个潜规则的。
哦，
对外我们又不能说这个事儿。这个我想是有关部门也都是知道的。
那像那个叶志远，
南大他搭到重点线，他子女就能进了，对吧？我们从来还没有。
像那个侯志远降分降了这么多的话，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的人是吧？
有啊，我们子女都是一视同仁的。
都可以降这么多是吗？
对啊。这就跟他相近的分数都进了呀，不是他一个人了。
啊，不止他一个人。哦。
他对子女的政策，无论你是工人，你是学校的一般的工作人员，还是学校的教授、校长，子女的政策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他也不算是所谓自主招生了，是吧？就是。
他是走自主招生进来的。
嗯。
子女都是这样走这条线进来的，不是他一个人。你知道吧？所以外面不太了解情况。子女如果达到了这个40分，子女都可以进来的。当然他先要参加自主招生考试。
就是说他有必须先是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对吧？
对。
他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这个事情是谁定的呢？
是自主招生考试是这个资格是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自主招生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自己报名，学校推荐两条渠道。
只要报名就能
只要报名就能参加，
就能参加，
没有任何限制的，哎，
没有任何的限制。
对。
但是据我所知，你自己报名的话也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呀。
那是啊，我们有资格审核啊。
啊。
我们资格审核这个放的是很宽的，因为我们是看到他的这个，比方平时成绩啊或者什么，我们是要求是优秀学生才有资格报，对不对？
那这个考试他的表现怎么样啊？就是参加自主这次考试他的成绩怎么样啊？就是侯志远。
自主考试。我们像我们都不能没法介入的，我们不参与。
不参与的。
对，他只需要专门组织了一些人出卷子啊，阅卷啊，然后这个定分数线啊，这些工作我们都不参与的。
哦，那是谁来负责这个就自主招生考试这一块呢？
学校有招生办公室呀。
哦，学校的招生办公室他们来负责。啊，就说定最后是谁有资格成为这个自主招生的，然后去参加高考就可以享受这个降分了，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考试的话，我看他是就611分吧，就是说是还没有到这个，就是说咱们降40分那个分数线嘛，他不差几分嘛？差几分的话，是不是所有的那个咱们校工的子弟差几分都可以上啊？
都可以啊。
654这个分数线啊，如果是不是这种自主招生的话，咱们今年比如说在安徽要招生最低的分数得是多少啊？
654啊。
就是654分是吧？
对。
那那个我看到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个668分这个是一个原来计划的所谓调档线是吗？
对，我这个我讲你明白。比方说我们原来计划在安徽招100人，对不对？
对。
想在668分，把这个100个人要招满。
对。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668把这100个计划是完成了。那么到正式录取的时候呢，我们各个省有这个都有一些机动的计划。今年我们扩了大概是，我记不清楚是一百一还是九十几个，我记不得了，反正就切到654，全部是阳光招，从高分到低分。
这个录取的名单有过公示吧？
当时就是公开的呀。
啊，
对。
那像那个像侯志远这些自主招生的，这个就没有公开吧？
自主招生也是公开的呀，他611分以上，只要报了科大，只要他有加分政策，也是全部录取的，没有落掉一个人的。
啊，但是他那个加分不是加40分吗？但是他是加了40多分啊。
是我们是定的那个是650分的那个分数线嘛，基准线嘛，650分，那么降40分就不是610分嘛？
怎么又定650？不是654分吗？
654是高考录取的最低分数线。哎呀，我跟你讲，你都讲不明白。650分是自主招生的最低分数线，这两个不是一回事。
那这两个分数线为什么不一样呢？
哎呀，这个我都跟您没法讲明白，不是一块录取的，一个是零批次，一个是这个正常的录取，你把它弄懂了再问好吧，跟我们学校接触一下再来找我吧，好吧？
好，
要我个人讲多了也不太好，
好，那谢谢你，
哎，那么刚才确实呢，在这个访问当中呢。出现了3个分数线，668分、654分、650分，确实呢也把我给搞糊涂了啊。当然了，这个老师，这个叶老师他的这种解释啊，方先生，你觉得他这个解释你听明白了吗？
我能够听明白他的意思，
嗯，
但是不是说你 没听明白，而是他故意把你给搞糊涂了。
嗯，
这个三个分数线我说一下。
嗯，
第一个668是计划招生的调档线，1:1的调档线。
嗯，
就是他一开始说是计划招100个人，然后刚好达到668这个分数有100个人。
嗯，
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分数线是654分。654分是完成了计划以后扩招了，
嗯，
又多加了100多个名额，
嗯，
然后往下招，就所以到654，
嗯，
然后第三个他说的那个自主招生的基准线650分，问题就出在这里，
嗯，
这个自主招生的基准分按照自主招生计划当时公布的方案，
嗯，
是必须是根据计划招生的调档线来定的，
嗯，
所以呢，你应该是至少是定在668，而不能定在650分，
嗯，
而且这个基准线呢，跟后来的那个654分扩招的那个分数线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一开始就跟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分数线是654，这不对，完全不对，因为等他们扩招的时候，自主招生早就招完了。
嗯，
所以后来说他们要把那个扩招的分数线定到多少，跟这个自主招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说，你即便是按照你实际扩招以后的分数线654，你再降了40分，它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于是为了让他能够达到这个分数线，又这个定出一个所谓的基准分数线，自主招生的基准线。
就这个基准分数线是早就定了，
嗯，
就是在扩招之前就已经定了，
嗯，
然后刚好他扩招的那个最低分数线跟他这个基准线比较接近，所以他就拿这个要来糊弄过去，
嗯，
但是结果也还是没糊弄过去的，
嗯，
还是差了4分嘛，对吧？
嗯，而且我听他这个讲话呢，确实也感到很担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高校自主招生是招什么样的人？难道就是为了招这个校工子弟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吗？
对，现在这个自主招生，它的比例上说是要为了不漏过这个优秀的学生，
嗯，
说是派一些学生，高考没考好，但是呢这个素质很好，所以我们把它招进来，
嗯，
但是呢在实际的这种实施过程当中，它就变量了，
嗯，
变成了一个搞这种腐败啊，或者搞走后门的一个方式了，
嗯。
你本来这个高考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一种制度，大家都这么去考，然后根据分数的高低来录取，
嗯，
对吧？然后现在他给留了这么一个自主招生的这条路，就纯粹就为了照顾这个校领导的子弟啊，或者是照顾一些关系户啊，这样就是让整个高考就变味了。
显然，这个自主招生已经是变了味道了啊，
嗯！对对，这个已经不是说在招这个优秀的学生了，
嗯，
学生了。你像这个侯志远，他是以611分分数招进，这个分数是非常低非常低的。
嗯，
如果是按科大原来的那个录取分数线，在安徽的录取分数线是668，
嗯，
这个在整个安徽的考生是排在300多名，390多名吧。
嗯，
那么按他侯志远的这个分数611的话，那是排在10000多名，
就是有10000多人，
对，
都在611分以上。
对，那所以你考分排在10000多名，你怎么能够说是优秀生呢？
嗯，
所以你这个按这个自主招生，你究竟是在招这种优秀生，还是在招这种差生？
嗯，
所以这个显然就是变成一个腐败的一个手段。
嗯。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中国科技大学啊，把超低分的校长的孩子啊，以自主招生的名义加以录取，整个过程是充满了疑点啊啊，应该说是一个潜规则的一个典型的事件了。那么自主招生呢，应该说他本来也是想学习啊国际上一些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拘一格来选拔人才的一种改革的举措啊，它也是符合教育的规律和发展的方向。但是呢，它要成功实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说这个自主招生的过程你必须是按照它的原则公平公正和公开，而且呢要有严格的监督，包括法律的监督，包括舆论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学校方面的自律。否则的话，这种高校的自主招生很容易会演变成为了那些啊有门路的、有权的、有钱的人的子弟上好学校量身打造的一个工具了。那么今年我们也已经在媒体报道当中看到，在招生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和加分有关的啊潜规则的事件， 也引起了媒体和政府的高度的关注。那么如今中科大这一起所谓潜规则的事件呢，让人们对在扩大自主招生的同时如何维护高考的公平秩序的紧迫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那么高考的招生制度的改革呢，是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了潜规则盛行的腐败的温床。好，再次感谢方舟子先生啊，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谢谢。